我们正在讲佛的功德，这个佛的法身有几种功德相应呢？这一共是19种。我们已经讲完这个功德了，下边跟那个颂字对，四一切相清净，就是佛的法身呢有四方面的这个清净啊，就是一切相全清净。哪四个方面呢？第一个是一指清净，慢慢你学的多了，慢慢就记住了。一指一般是指身体，做什么你都要有一个身体啊，身体是一指。这个一指就是指的佛的法身，就是那个自性身。一指清净就是佛的自性身。另外大家现在那个自性身，一般我们其他宗说的时候啊，都是指的那个叫哲权的自性身，就是什么呢？空性、真如，哎。但是在唯识里头呢，我们刚才讲了，转阿赖耶识成法身，法身是他的自性身，所以呢，在唯识里头讲到了佛的自性身，或者是说这个佛的法身的时候啊，就讲的是一个圆满的，这个全部的。没有再方便说的，那就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完整的说，是有两个自性身，一个是什么呢？理自性身，就是我们其他宗都说的那个，说佛的自性是什么呢？真如，哎，那就是五蕴皆空这个真理，哎，它呢没有相，真理嘛没有相。你五蕴皆空，什么相都得空掉，无相为相。一个是这个理真理，理自性身。实际上呢，真正他的自性身，真正佛的本身是什么呢？真正他的法身是什么呢？就是所有他修行留下来的清净种子，全部佛法的清净种子。这是他的法身，以法为身，你看，这才是真正的法身。哎，全部佛法是他的身，这是佛的本身，自性身。所以一指清净呢，在这我们就讲到彻底的这个了，就是佛的身是什么呀？说法身，法身呢，我们其他宗一般说法身，也是那个哲权的那个理性的法身。就是真如空性为法身，法身是无相的，这是那个哲学的讲法，在唯识这就把它那个真实的给补充上了，就是佛的真实法身是什么？就是他把我们凡夫整个阿赖耶识里头不是都是那个贪嗔痴的染污种子吗？全部转成清净种子之后，这个无垢识、清净识。全部清净种子就是佛的法身，就是他的自性身。一指清净就是指的佛的这个身体是清净的，就是这个自性身是清净的。境界清净是什么呢？就是佛的对境是什么呢？就是度众生。度众生怎么度呢？我们干脆就直接跟这个颂的来对啊。这个颂的第一句说摄受住持舍，是说的佛的依止，因为佛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真正的自性身呐，是任何人看不到的，不要说凡夫，地上菩萨都看不到，地上菩萨看到的是佛的受用身，就是佛给地上菩萨示现的那个讲法的那个佛身，受用身。是他受用身，那个自受用身就是那个叫自性身，地上菩萨也是看不到的，他必须成了佛，佛佛才能够真正相知，知道佛本身是怎么回事。这个地方呢，摄大乘论呢，主要是给我们凡夫说的，地上菩萨学摄大乘论肯定不是这个，是吧？它是另外一种语言，所以呢，以这个叫变化身为主。所以这儿这个说佛的依止，就不是说的佛那个我们见不到地上菩萨也见不到那个真正的自性身，而是说的佛的变化身， 是他的遗址，就是那个2500年前的释迦牟尼佛，哎，这个变化身。他的遗址怎么清净呢？说摄受住持舍，就是佛的身体啊，他自己能够摄受，就是他能够控制它。控制什么呢？一个是住持，就是他要在娑婆世界显现了，这叫住持，住在娑婆世界。什么时候生？持就是生多长时间，在这个是80岁，这叫住持。舍什么时候舍？就是什么时候入涅槃，把这个身体舍掉。哎，摄受住持舍，就是说佛的依止清净啊，就是佛完全能够控制他的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这叫摄受住持舍，就是完全是以他的那个清净的识来设计这个变化身的来跟去。然后第二个是叫这个境界清净，就是他所对的是什么境界呢？度众生。度众生是怎么表现的？两个表现，现化即变异。什么叫现化呢？就是他要度众生，他得在这个众生面前呢出现化现。你就像80岁的释迦牟尼这个化身，这就叫现化，就是原来没有，他给变化出一个东西来。即变异，变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原来有，我们凡夫都能看到，他呢把它可以转变，这都是靠神通了。变化化身也是靠神通，这个转变我们面前的境界。就好像那个说阿难想看看这个佛境极乐国土，哎，佛就阻止一暗地，哎，都这样我们看到了极乐世界怎么庄严，哎，那就叫变异，就是把你面前的这个景象可以给你转变，这是叫境界清净。我们还来看那个四清净啊，一指清净是指的佛本身清净，境界清净是佛给我们凡夫显现的境界，那就是外境，佛身外边的外境，它也能给你随心变化。还有两个清净是什么呢？一个是心清净，一个是智清净。心清净慢慢我们也这个熟悉，就是这个心在唯识里头啊，经常代替定，因为那个定的范围它是一个通外道的，定是通外道的，哎，谁都可以四禅八定，谁都可以，这个不学佛的人也可以定那个达到圆满四禅八定，但是这个心它就不行了，因为这个心主要内容是指的这个心见，它想的是什么正见邪见，哎，定慧要结合起来，这才叫心。所以心清净呢，这是佛才这个佛门才有的境界。心清净是指的什么呢？就是三摩地门，就是所有的定，包括圣者定，包括这个一直到佛的定，佛完全自如，哎，这叫心清净。什么叫清净？就是自如。说为什么自如叫清净呢？就是你没有嘎哩嘎哒的绊你的地方，没有障碍，这叫清净。你一没有障碍，那当然就自如了，你心怎么想它就怎么，没有任何障碍嘛。所以那就真的是心想事成，为所欲为，哎，心清净。最后一个智清净是指的这个陀罗尼门，就是佛法。我们说陀罗尼是那个叫总持，就是佛法的总的精神，他这个想说哪方面的佛法，哪方面的总的精神，陀罗尼他都有。哎，也就是说我们上次也说过，佛就是他那个自如到什么程度呢？他任何一法都可以总持这个全部佛法，哎，任何一个也可以说他从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入全部佛法的门，任何地方都是陀罗尼门，哎，那就是完全达到说法的自如。这是佛的四个方面的一切相都清净。咱们再来回颂的看这个颂的后两句，等持至自在，这就是说等持就是定嘛，哎，定就是三摩地门，至自在就是陀罗尼门，全是自在的。 就是佛就是什么叫那个叫南切大定，就是佛行住坐卧完全都是在最高的那个定境当中，所以他这个定慧都是自在的，随正德顶礼，就是佛把前边这个四个清净相啊，完全都证到最圆满了，这样的佛我来皈依和顶礼他。下边一个颂子是讲实力的，方便皈依境及大乘出离，于此狂众生摧魔者归离。方便皈依境及大乘出离，这是说了四个例，那个实力一共讲了十个例，他这儿呢就这个说了前四个例，实际上呢他这个第四个例呢就把后边那个剩的那六个，就是一共就代表了七个，就把这个实力都概括了。下边我们来跟那个实力对一下，方便皈依境，我们来看实力是实力，佛的十种力，第一个叫什么力呢？知觉处非处之力，就是佛呀，他知道什么是地方，什么不是地方，也就是说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哎，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他能知道一切事物的道理和非道，就是如理跟不如理，他都这个清楚，你一说就他就知道你说的对不对，这样一个。这个呢叫方便，刚才那个颂的里头，方便的意思最直接跟现在词儿就是方法，就是佛知道任何事情的方法，你这个方法对，你这个方法不对。我们这个所谓有智慧没智慧，就差在这个上边，这个事儿你不知道怎么办，这就不行了。说这个人他知道怎么办，那就是行家，对吧？哎，方便就是方法，佛知道一切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你提了一个方法，佛说你这方法不行，不是方法，这就叫处非处。第二个皈依，我们看第二例，佛的第二例是什么例啊？知三世业报之力，就是知道你那个就是做这个业你会得什么报，哎，知道这个。这个怎么叫皈依呢？就是佛知道你这个一切事情的呀，要归到什么，要依靠什么。你比如说你现在得人身了，佛知道你是依什么得的人身。然后你现在做了一个什么事儿，佛知道你这个做的这个业呀，会归到一个什么道去，归到一个什么报去。哎，所以这个皈依不是这个三皈依的那个皈依，它是指的这个业报啊，互相谁对应谁，佛知道的都很清楚。静，静一般呢，学多了就知道跟定有关系。你看第三个佛的实力，第三个是知诸禅解脱三昧之力，就是能知各种禅定及解脱三昧的之力。各种禅定就是指的世间定、四禅八定。佛知道这个，一看就知道你是入到什么定里头，这你这个定的结果报是什么。然后解脱三昧就是世间没有的了，那就是佛教才有的，就是圣者才有的这个定力。哎，包括小乘的，包括这个菩萨的，包括佛的，所有的这些定呢，它这个就是你定是什么程度，它的果报是什么，能不能解脱，佛全都知道。所以这是为什么把这个定叫做静呢？定就是静心，哎，把杂念去除，心一静性为定，所以定呢叫静。即大乘出离，这就是完全是佛法的事了，哎，跟之间没有了。看第，这是第四个，叫知诸根胜略之理，知道众生根性胜略，德果大小，就是一看就知道你这个人修到哪一位了。哎，你这个要修到初地还得多长时间，要修到这个就是成佛还要多长时间，他一看就知道。说知道他为什么光给那个地上菩萨那个授记，说你到什么多少劫成佛， 给我们一般众生也受戒，就是说你的这个变化的那个可能性太大了。如果给你受戒，肯定对你修行不利，所以他就不给你说，没有意义。你说了多少劫多少劫之后，你就没有意义了。哎，你像地上菩萨，他一看你那个根性，说你还有多少劫成佛，这对那个菩萨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是吧？他那个距离不远了，哎，他就起。所以佛说不说，这都是佛的这个智慧。然后后边呢，都就算到大乘处理里头的。所以就在颂的里头就没有再那个多说。后边这两句也解释一下，后边说于此狂众生，摧魔者归理，什么意思呢？就是佛这实力啊，是干什么的呀？都是来跟魔对着干的。魔是谁呀？魔就是我们贪嗔痴的那些错误的思想。那些错误思想啊，总把我们脱离佛道，走到那个错误的道路上去，就是啊，这个人的命最重要，钱最重要，什么都是这些，这个就是颠倒错误的东西。这个东西为什么能狂众生呢？因为我们无始以来错误惯了，老是认为错误的东西是真的，错误的东西是好的。我们这种根本的错误呢，它在表现上啊，它会表现出一些魔来。你比如说，所有的世间人都是我们的魔，你自己心魔哈。你学佛的时候，世间人说，哎呀，你怎么去学佛去了？什么？哎，因为他那个大家都是魔眷属，对吧？都是认为魔说的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再来一个，说来一个鬼道众生，来一个天道的众生来跟你说，人们就认为啊，这就是魔，好像这是真正的魔。实际上这个一致的他也是一个世间人，是不是啊？一直包括到魔王。哎，魔王为什么？他实际上最符合我们众生的那个魔心了。哎，实际上真正的那个魔是什么呢？就是自心，自心的魔智根。没说嘛，就是说你自心要是不动的话，什么魔也动不了你，因为你不跟他相合，那魔就那个对你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跟释迦佛最后成佛，魔王来了也没用。为什么呀？我心不动，我知道什么是真理。我心不动，你再怎么动没用。哎，你那个火箭过来，因为它那个诸业清净哈，它不可能受到伤害，所以那个火箭过来就变成莲花。哎，所以这个魔实际上是真正的魔，是我们的心魔，就是你错误的追求。你追求错误了，当然得错误的结果，结果倒霉了，好像就说中魔了，中邪了，中魔了，实际上是自己造了错误的业，错误的因，得到的那个错误的果。所以于此狂众生，这儿说的呢，还是我们众生习惯的那个指的，就是魔。哎，比如说来了一个附体的啊，他要把你那个就往一边拽，哎，那种魔。他呢狂众生，佛的实力呢就可以给你把这个魔怎么样摧毁。哎，我们把后边那个。实例啊，我们都那个简单过一下啊，知道这个佛用什么来摧毁魔力。第五个，佛之种种解，我们说了这个解指的是欲，就是你的喜好，你的也叫习气，就是你这个人喜欢什么，能知众生种种欲境界不同之类，就是一看就知道，就好像我们看朋友。你看朋友看什么呀？就是看不出这个人他心里真正喜欢什么。你要是知道这个人的习气，知道人这喜欢什么，你就不会交错朋友了，是不是啊？哎，这就是那个你比如说这个人喜欢静，哎，这个人喜欢动，这个人喜欢这个钱，那个人喜欢什么哈？你这一下就把众生看透了。佛呢，一看就知道这个人习气，因为他的种子他都能看到嘛。第六个是知种种戒，这个戒一般是指种子。佛能普知众生种种戒， 性也是指的这个叫种性，也是种子，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众生的毛病。第一个呢，是知道这个众生的那个趋向、追求，就是好像是好的方面嘛，就是他的长处，这个人常欲什么，喜欢什么，这个呢是知道这个人的毛病，就是他那个染污种子哪儿的障碍比较重，佛也都知道。第七个是知一切智所到之理，就是一切道它能达到什么地方，就是你比如说道家。佛就一看就知道，说他最高就是地仙，这个基督教，佛一看就说他最高就是刀立天人，是吧？他那个叫耶和华，实际上就是那个谁，就是那个刀立天主，这是那个谁说的那个圣严法师。我那个刚学佛的时候，他那个解答又清楚又那个就是有说服力。所以我一下就记住了啊，基督教它最高果位就是那个做个神仙嘛，而且才是第二层天神仙，这就是知一切道，你这个道修最后，你比如说孔子修这个道啊，他修到什么呢？世间的一个就是调节世间人际关系的一个比较完美的，中庸嘛，就是什么都要做的。不左不右，不走极端，在世间调界里头，是这个能达到那么一个高度吧。八知天眼无碍智力，就是佛呢能以天眼见众生生死善恶业缘而无障碍。他这些主要是对比那个谁，就是小乘，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小乘阿罗汉呢，他只能前后8万大劫，这个因缘他能看到。佛呢就是无碍，就是你需要看多远，他能看多远。知宿命无漏智力，众生宿命无漏，包括就是说他解脱的那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受记。他修无漏修到什么程度，他在什么时候能成佛？知永断习气智力。即于一切妄惑愚气，永断不生，能如是知之。这实际上也是指的那个，就是修道，你什么时候能够最后成功？这是佛的实力。下边该这个下一个颂的叫，这是四无畏，能说智即断，出离能障碍，自他力，非于外道复归理。这个是说四无畏，四无畏内容我们先回忆一下，已经多次说过了。就是佛呢，他这个四无畏，第一个无畏是什么呀？他说我是一切智者，说这个话的时候无畏，为什么呢？他真的是一切智者，不怕你问，你问任何问题他都给你回答。所以呢，他在说我是一切智者的时候，没有害怕的。然后说，我断除了一切烦恼，包括所知障、烦恼障全断了，他也无畏。为什么呢？你找不到佛的任何毛病。你比如说你说了你已经断了一切烦恼，结果别人指出来你这不就烦恼吗？烦恼现行了，佛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他无所谓。出离就是说佛说的出离方法是什么呢？佛说：“你闻思修佛法，你一定能出离，一定能出三界，一定能这个解脱世间。”说的这个方法呢，他无所谓。为什么呢？因为你按照他的这个闻思修佛法正见去修行呢，最后就能一离这十地，到最后就能成佛，没有问题。你好多这个外道说，我这个方法能给你解决什么烦恼，能给你治病，能给你到最后呢，没达到那效果。所以他这个心里头说的时候就不是无畏，就有点这个懵。能障碍就是佛说的这个，告诉你说什么不对，什么能障碍你的出离的，什么呢？就是无明。这是最根本原因。佛说的这个无明是什么呢？就是本来没有五蕴，你认为 五蕴是真的，颠倒梦想。哎，佛说的这个障碍呢，能障碍你的东西，这个无明，或者是说我执法执，说具体一点，这是能障碍你的东西。佛找到的这个能障碍呢，说这个的时候无畏，为什么呀？佛说的对，哎，你那个不解决我执法执，不解决我执证不到小乘果，不解决法执你证不到这个大乘果。他说的都对，说为什么他无所谓，就是因为他说了这个话之后，你对他这四个话提出来的任何疑问，他一看就知道你错在哪儿，他就告诉你说你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理论，哎，给你说明白就完了。所以呢，佛四无畏，就是能说智即断，他的智慧，哎，是一切智，他的断的是一切烦恼的东西都断了，哎，他说的这四样无所谓。这四个呢，前两个是自利，就是佛得到一切智，他断除了一切烦恼，这是自利，这是后边这个自，他利就是后两个是他利，就是他告诉别人。你出离的道方法是文思修，你能碍障碍你的是人我法执，哎，他告诉这个别人他的修行方法，这是他力，所以这两个可以归结为自他力。非于外道福，就是不是除了佛之外其他，这个外道是中性的，不是贬称啊，就是除了佛之外其他的所有修道的人，他要想来这个跟佛辩论，要想来这个就是服，想降服佛，那是不可能的。非于外道服，为什么呀？因为他知道的是事实，是真理。哎，你要是说不同意我，肯定是你出错哈，我就告诉你错在哪儿就完了。所以这是佛的四无畏。所以如果有时间呢，大家比如说把这些颂子背过呀，然后每次念这个颂子的时候，你再把这个佛的这个状态再回忆一下，这就是念佛法身，这就是实相念佛。念佛是什么样子？哎，直接念佛的那个状态。咱们后边不是有那个叫念佛法身嘛，七种念，实际上那七种念什么呀？就是这些内容。咱们一直在重复这个佛的每一个颂德，其实都是在从一个角度、从一个侧面讲佛的那个法身的状态。好，下一个颂德，这个颂德呢说了佛两种功德，别的都是一个颂德一种功德，这个说了概括两种，一个是三不护，一个三念住。先介绍一下三不护是什么，就是由于佛的种子啊全部变成清净种子了，是纯善的，没有一点恶的种子，所以他就做不出说不出不对的话来。所以他什么叫三不护呢？身口意三业啊，佛没有防护的概念，就是说我要注意啊，到这说话我要这个小心一点，这是我们的事儿，因为我们有染污种子，你不小心一点说错了是吧。佛呢没有这个防护概念，他怎么这个说怎么做，哎，都没有错误。所以佛是到佛的状态是三不护，哎，身口意都不用防护。三念住是什么呢？就是佛主要的工作是干什么呢？给众生说法。说法的时候呢，佛有三个念，住在三个念里。什么三个念呢？有人听佛法呀，听得特别高兴，哎，他这个开悟了。佛看到这样的众生怎么样呢？心不生欢喜。有的众生呢，听完于不化啊，在那一边听还一边这个 他听不懂还不满意啊。佛见到这样的众生呢，心不生这个厌恶，哎，然后有的人呢，一会儿听着，哎，不错，佛说的不错，挺高兴，一会儿又说你佛说的不对啊，就是在这一个人身上呢，他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高兴，这样众生也多了哈。佛呢，对他呢，也是什么呢？既不心生欢喜，也不心生厌恶，完全是一个住在什么呢？就是佛的大悲、大慈、大悲的那种圆满的智慧上。不管你是得意还是不得意，高兴还是不高兴，佛都是什么的啊？平等的来跟你说法，平等的度众生。你能接受多少，他跟你说多少。佛心不动，哎，所以有人说，有一看说，哎，佛，我做这事儿，佛高兴了啊，我做这啊，观音菩萨不高兴了，哎，这都是我们心的分别。当然，我们需要这些分别，因为你要知道自己，哎，就是督促自己，什么做的对，什么做的不对。你像那个刚学佛的，怕佛这个不高兴，甚至有的怕佛去惩罚他，是吧？哎，这倒也倒是一个有意的思想哈，但是实际上佛菩萨不是那么回事儿，哎，你不管你做的多好，也不管你做的多差，佛都是平等的，就好像他的这个亲人一样啊，这个去度你，就是能用什么方法度你，他一定是要度的，哎，不会这个懈怠。三念住就是佛住在这样的三个念里，哎，就是说。他碰到顺境不会欢喜，碰到逆境不会这个退缩，不会厌恶，碰到这个既有顺境又有逆境的，他还是心不动，哎，还是那样来度众生。三念住，这是内容，跟宋子合一下就好合了。处众能服说，就是佛处于大众当中说法的时候啊，他能够掌控所有的这个说法。这个说是什么呢？就是别人说，就是讽刺他、打击他，比如说佛不对了什么，哎，这些他都能够降服。那个例子挺明显的，有一次佛在说法的时候，跑去一个妓女，那是那个外道雇的他，在那个肚子衣服底下弄了一个小盆儿，哎，捂着去了，说这是你的儿子啊，你这现在都快生了，你不管我什么啊，去那喊去了。哎，佛就在那不说话，当然佛知道这个前后这个结果，就是这个事情会怎么解决，他也当然知道了。谁知道是不是护法的事儿啊？结果给他把那个盆儿给弄掉了，自个儿拉他，他赶紧跑了。就是说在佛那儿啊，能服说他那个他不用，他无所谓，他不用防护他的那个。他这就是他的有那个智慧，这就叫处众能服说，就是你有什么这个损害他都损害不了。远离二杂染，哪两个杂染呢？就是恭敬听法的他就喜欢，这个不恭敬听法的，哎，捣蛋的他就不喜欢，这就是两个杂染，哎，这个远离二杂染。所以呢，无护无妄失，他也不用防护自己的身口意，他也不会忘失了正念，就是度众生的正念。那就是你不必担心这个佛高兴不高兴，佛没有那些思想，哎，佛就是你，就是能够把你再提高一点，他一定是要做的，因为后边还有其他佛的功德会这个提到这个。摄欲众归零，就是佛能够很好的提摄欲，就是驾驭他所度的众生，这样的大智者我们归礼。下一个颂的是拔除习气，这是又一个功德。拔除习气很简单，就是佛把他的一切这个不好的习气，哎，不管是人我执、法我执，全部习气都没有了。习气都没有了，那就是纯善了。宋的也就好理解了， 遍一切行住，普遍于佛的一切行住，这是字数限制了，行住坐卧就是说佛的一切行动，哎，他这用了前两个字，遍一切行住坐卧，就是佛的所有24个小时里头的所有行动，无非圆智是，都是圆满智慧的表现。因为他没有那个不好的习气了嘛，一切时便知时义者归理，就是在佛那儿啊，每一刹那都是普遍的知道所有真实的情况，这样的人我们归理。所以拔出习气，这是只有佛能够达到的啊。这个到那个我们不是说嘛，到十地菩萨到最后成佛之前，他还要断最后的一个那个转最后的一个不清净的种子。当然那种不清净就是我们根本就觉察不到，那就是微细的很了，哎。但是到佛那才是真正拔出了所有习气。下一个颂字是指的无妄施法，这就是说的那个你要不要担心佛会忘了你。诸有情利乐所作不过时，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佛这儿没有不会忘了，说这个该度谁了忘了去度。因为什么呢？他是大圆净智，他那个全部清净种子之后啊，没有一丝障碍，没有一丝这个就是染污的地方，世界上所有众生心他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哎，你哪个因缘成熟了，也可以把你度到什么地方，他一看都清清楚楚的。而且它是那个就是计时的，都是限量的，哎，都是限量，这一刹那限量限量看的，所以呢不存在忘的问题，它不，因为它根本没有回忆，说我想一想，它没有那个想，都是现看的现见的，所以呢它这个，而且它说你比如说现见了这个众生该度了，它是不是要起心我去度它呀，根本不用，它无功用行，就是他的清净心跟你的清净心一相应哈，自然那个度你的方法他都有，他的无始以来就是修的就是这些法，这些佛法都有，法身嘛，这叫无妄是法。所以我们过一下，诸有情利乐就是利乐一切有情的事儿，所作不过时，在佛那儿没有说该去的时候没去，去晚了或者去早了，没有那个事儿，哎，都是正道正是其实，所作常无虚，就是说佛做的事儿啊都有结果，没有做错。你比如说他要是说去早了，比如说该度这个众生他去早了，那等于他就白费劲了，对吧？他要是忘了去晚了，那也达不到那个正好的那个效果了，那就叫他去了做的呢没做到，是吧？比如说他这个众生这个时候能度，结果呢他忘了，去晚了，去度去了，度不了了，这就叫做有虚，是吧？哎，他没有那个时候，就是你什么叫没有成熟的令成熟，成熟的令解脱，他你能在哪儿进步了，他就正好在那个时候去度你，无妄是归理。所以呢佛这个是这样一个状态。下边一个颂子讲大悲的功德，我们说过这个四无量里头就有悲，这个大悲跟悲的区别是什么，就是那个悲呢它就是世间的悲，都是有一定范围的。你比如说这个雷锋也可以说是一个悲心菩萨，是吧？但是他那个悲呢，你想一下他能起什么作用啊？它就是解决你面前的一些困难。这个东西你要是严格的说是不是真正的悲很难说，你表面现象这是悲，但是呢它跟解脱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即使世界上充满雷锋，人们的那个就是整个的状况能改变吗？能够脱离五蕴吗？能够这个脱离生死，什么叫这个生死病苦吗？老死解决不了。哎，也就是说他那个悲呢 就是一个范围不同。哎，到这个谁那个大梵天的四无量呢？他这个无量是指的他与一切有情，不过他这个一切有情不是真正的一切，他是指的那个大梵天就这个小世界的有情，他普就是叫无量，是指这个范围无量。他的悲也只是就是拔他的苦，这个就是范围小，而且他不是真正的悲。所以这个佛菩萨的悲就叫大悲，就是大在哪呢？一个是他范围大，无量众生，第二个就是他是真正的悲。这个核心就是佛为什么他真能把你苦，他真能把你弄得连五蕴都没有了，从梦中醒了，哎，永远是极乐，永远永远是自在，真的呢，那叫真的悲。所以大悲跟悲的不同在这儿。看宋子啊，昼夜长六反，就是一昼夜就是24小时了，经常六次反照，就是佛眼呐、啊，一天要看六回。说为什么看六回呢？因为印度这个咱们这一说就是中国古代叫一天12个时辰，印度人呢比咱们这个就是更那个粗概括，他这个比较追求精神，不太追求精细的这个东西，他一天分6个时辰。六时是你我们一说六时吉祥，怎么分呢？就是白天30，晚上30。它叫白天叫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哎，初日分就是早晨6点到10点。哎，初日分。中日分10点到下午2点，中日分。后日分就是下午2点到晚上6点。然后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就是初夜分，然后中夜分，这个后夜分，金刚经里头也是这样分。这6个时间呢，佛常六反，佛要看6次。实际上是什么呀？就6个时间，佛看6个时间，六次去看，实际上就是24小时都在看。意思让我们凡夫放心啊，佛六时都在看，都在反照，观一切世间，哎，落不了你。与大悲相应，利乐义归零，就是佛永远是利乐一切有情的，这个义乐啊，是永远在所有的时间、一切世间、所有的范围。都是大悲心，都是在这个度众生。下一个颂的是18不共佛法。18不共佛法的内容也是先来看一下啊。18不共佛法呢，就是佛有18个特点呢，是跟这个其他人没有的。这18个呢，给分了4大类，叫行、正、智、业。哎，分了这么4大类，我们简单过一下啊。行是指的6个，是身口意没有过失。第4个无意想，就是没有不正确的想法，没有其他的想法。哎，就都是佛的这个圆满智慧。无不定心，就是佛永远在定中。无不知已舍，就是没有说佛没看清这个事儿他就不管了，他永远是所有的事情他都知道的清清楚楚，该管就管，不该管就不管。这是就是他没有过失，这是他的行。6个正呢是6个不退，那个我们前边也说过，前边修行有4不退，到了佛呢更不退了。他6个什么不退呢？欲不退。欲是指的什么呢？就是善法欲，就是度众生的欲，永远不退卷。精进无退，佛没有懈怠的时候。念无退，慧无退。这个念主要就是指的那个定，慧就是指的正见。哎， 不管是在哪方面都没有这个退的，解脱无退，解脱之见无退，解脱无退是指他自己证的那个境界，解脱境界无退，永远是大自在。解脱之见是指的那个他给众生讲的这个解脱的之见，就是正见，哎，永远是最高的智慧。这是两个方面了，下边两个就剩一共六项了，一个三智，那就是一他的所有身口意业都是随着他最高的智慧行的，这叫智。业就是他做的事情呢，就是他的智慧知道过去未来现在所有的这个事情，这是十八不共法。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颂的，由行即由正，由智即由业，就是这四方面他就不具体说了。于一切二乘最胜者归理，就是他的这些二乘的都是没法比的。最后一个功德，第十九个功德是一切相妙智，一般叫一切相智，叫一切种智，一切智智，哎，就是佛的智慧，最高的智慧。这个呢也很简单，就是什么呢？由三身智德，就是佛得的是什么智啊？得到三身，就是得到佛最圆满智慧了。三身就是自性身、受用身跟变化身，具象大菩提。什么叫具象？就是具备了相，具了一切相。就是佛的这个智慧啊，没有落下一点这个其他的东西，就是圆满的智慧。具象是指具备相，就是你凡所有相全在他这儿，全在他智慧里头，哎，具一切相的大菩提大智慧。一切处他一皆能断，就是佛的这个智慧，就是如果你别人只要你有这个不清楚的，他都能给你这个很好的解决。这样的智者我们来顶礼。功德我们都介绍了，现在我们把这个颂德再合一下，也等于复习一下。下边就是诸佛法身与如是等功德相应，就是上边讲的那些功德相应，复与所余功德相应。下边又说他还跟另外六个功德相应，哪六个呢？自性、因、果、业相应，转功德相应。是故应知诸佛法身无上功德。这个可以，这个就是对一下颂的，因为它是上边出名字，颂的出的内容。尊诚实圣意，一切谛皆出。尊诚实圣意就是对的这个自性功德。自性功德什么意思呢？尊世尊，世尊是这个我们说过，外道也用世尊，就是说世间所尊重的这个大人吧。哎，但是佛教这个世尊跟他们就不同了，佛教是真的是世尊。那个佛一出生就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哎，那当然你没有人能跟他比了，这是真世尊。诚实，其实这个佛的自性就是叫圆满成就真实嘛，圆满成就真实性。哎，圣意就是殊胜智慧所这个圆的境界，这都是佛的自性，这个其实都这个好理解。一切谛皆出，就是一切谛就是实谛，实谛是它的因，就是上边说的那个因，因功德，就是佛的这些德哪来的呀？它的因是实谛菩萨经过实谛修行修出来的，然后果就得到了智诸众生上，就是佛得的果呢，是在所有有情的最高点。最上就是最圆满，解脱诸有情是业，就是佛到他成佛了之后，自度完了就是度他， 所以他这个佛的业，就是佛做的事情，就是解脱诸有情，就是度众生。哎，无尽无等德相应，这是佛的功德无尽，也没有跟他相等的，他是最高的嘛，无上正等论觉，佛跟佛等啊，就是世间没有跟他等的德。这些德呢，都跟法身相应，现世间。现世间是指的凡夫能看到的变化身，在世间出现在世间的佛是给凡夫的变化身，即众会可见，这是指的那十地菩萨所见的受用身，哎，就是佛的大法会上可以见的受用身，就是说佛主要就是表现在这两方面。度凡夫用变化身，度这个十地菩萨用受用身，非见人天等，就是人天是见不到的，就是那个，这是说那个第二个，就是十地菩萨见的那个受用身呢，人天凡夫都是见不到这个受用身的，这是讲这个就是转功德，就是佛的法身，他。表现为，变化身跟受用身这两种功德，这都好理解，不是太难理解的。